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1月5日于南华克新公园街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圣灵的作为，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拉太书三章三节。是的，我们太愚蠢了。愚蠢不只是在孩童的心里，也在神的儿女的心里。虽然说杖能赶走孩子心里的愚蠢，但需要多次把杖打在基督徒的肩膀上，才能把愚蠢从基督徒的里面赶出去。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在理论上都理解这一点。若有人问我们，我们希望救恩怎么在我们里面做工，没有一丝犹豫，我们相信救恩唯属于耶和华。我们会宣告说，在圣灵最初在我们里面开始了虔诚的工作，我们要单单仰望他的能力来持续并维持，直到最后成全这工。从理论上讲，我们这一点很健全，但是从实践上，我们所有人都是异端，是不健全的。唉，你不会找到一个不为自己自以为义的倾向而哀悼的基督徒，你也找不到有哪一个信徒不在他生命中某个阶段呻吟的。在某个阶段，他可能因为他心里升起的自信拦阻了他感受到圣灵的必要性，使他把自己的信心单单放在自然的力量或者好的动机的能力，也许是强有力的解决方案的能力上，而不是单单依靠圣灵神的大能。弟兄们，有一件事我知道，虽然作为传道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圣灵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所有的工，没有圣灵，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作为一个人，我发现，连我自己也被试探，去否认我自己的讲道，不是在言语上，而是通过努力做事，没有首先仰望圣灵这个事实来否认的。虽然我永远不会在说教的部分变得不健全，但是在实践的这个部分，与所有爱主耶稣的人，但那仍然受制于血肉之躯的人一样，我不得不呻吟。我常常发现自己靠圣灵入门，却还是寻求以肉身成全。是的，我们就是这么的愚蠢。我的弟兄们啊，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愚蠢的就好了。因为当一个人愚蠢并且知道这一点， 就有希望有一天会变得智慧。知道自己是愚蠢的，就是站在了智慧的殿堂的门口。认识到立场的错误，就是在修正错误的半路上。确定我们的自信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和愚蠢，是对神的冒犯。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让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燃烧。这距离放下自信，让我们的心在实践和理论上一样全然依靠神圣灵的能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然而今天我要稍微偏离一点经文，刚刚用几句话解释了整节经文的意思，我今天打算详细的谈一谈使徒顺便给我们的教导。他教导我们，我们是从圣灵开始的，靠圣灵入门。如果神圣灵开启我们，我已经详细阐述了整节经文，足以使我们明白。现在我要专注在基督徒在圣灵里开始。早期的基督教信仰是在于神的灵，并且只在于神的灵。而同样真实的是，一路上我们都必须依靠同样的能力，依靠同样的力量。我选这一节经文的原因是，我们有很大一批年轻的信徒，月复一月，我可以说周复一周，每一周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加入教会。月复一月，这些人受洗宣告对主耶稣的信心。很多人在福音信仰上还很年轻。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人来到了我的面前，在恩典的教义上受到非常好的教导，在圣约的所有的真理上都是如此的健全，以至于我可以认为这是我的夸口和荣耀。奉耶稣的名，我不知道接纳进入教会里的是否有人完全不同意基督徒信仰的所有的教义，就是通常被称为加尔文教义。那些人们习惯嘲笑的高深教义，是这些人最容易接受、相信并且欢喜的。然而我发现最大的不足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忘记了圣灵的工作。我发现他们很容易记住了圣父的作为，不否认拣选的教义，很容易就明白了天父借着替代的牺牲和耶稣完全的义对选民发出的称义的伟大判决。他们在理解耶稣的作为上也不后退，他们可以明白基督是如何代替他的百姓站在他们的位置上的。他们也不质疑神的灵的任何教义，但他们在圣灵的工作这一点上并不清楚。他们可以更好地谈论起其他的点，但却不是关于三位一体神当中神圣灵的作为这一点。因此我认为我要尽可能简单地讲圣灵的作为，并且从一开始谈起。希望在接下来的不同的讲道时间，神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从开始到结尾更深入地进入圣灵的作为这个主题。但我要说，指望我讲一个课程是没有用的，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我不认为神圣灵曾打算让人提前三个月就知道接下来的讲道内容，因为在神的旨意上总是有变化，传道人和听众的心态也是不同的。有一本老摩尔年鉴的人是聪明的，足以让他提前三个月知道最好的讲道是什么。他最好把讲道交给神，同时赐给他该说的话，寻找他的讲道，就像以色列人寻找玛纳一样，日复一日，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竭力地讲述圣灵在救恩开始的做工的不同要点。首先，我先来断言，救恩的开始是圣灵的作为。救恩不是靠圣灵以外的恩典的途径在人里面开始的。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自由地忽略神所预定的途径。如果一个房子是为祷告而建的，那么不踏入那地的人就没有指望得恩典。如果讲台是为着侍奉圣言而树立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得到的比期待的还要多，但是若不借着聆听圣言，人就没有得救的指望。如果圣经是用我们的母语印刷的，我们可以阅读，那忽略圣经、停止学习圣经的人，就失去了蒙福的最大机会。有很多恩典的途径，我们可以尽所能地赞美他们，我们绝不会贬低他们，他们有极高的价值，拥有的人就有福了。拥有恩典的途径的国家是有福的。但是我的弟兄们啊，离开圣灵，就没有人能够靠着恩典的途径而得救。你们可以听神乐意尊荣的人的讲道，你可以从所有的清教徒神学家当中选择被神加倍圣灵恩膏的人所写的著作，你可以参加每一场祷告会，你可以翻阅这本圣经，但是在这所有的一切当中，如果离开了圣灵的呼吸，就没有生命。利用所有的途径，我们劝你利用它们，殷勤地使用它们，但是要记住，这一切的方法都不能够给你带来益处，除非神的圣灵给这一切加冕。这些就像是市场上的管道，当源头有水流动的时候，它们就是满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祝福。但是如果溪流停止流动，源头不再供水，那这些就是没有水的井，没有雨的云。你可以像阿拉伯人一样，在没有水的时候转动水带，用你干渴的嘴唇吸风，喝旋风，但既没有得到安慰，也没有祝福，从恩典的途径中更没有得到教导。任何罪人的救恩也不是靠着牧师或者是祭司在他身上开始的。愿神赦免从我们的主耶稣的日子以来，那曾经称自己是祭司，或是容让别人如此称呼自己的人。前几天在家庭祷告会上，我读到了乌西亚王的事情。他是王，却闯进了耶和华的殿，要取代祭司的位置。我想你们还记得祭司是如何拦阻他，并且说，乌西亚，这不是你的职分。并且你们也记得他是如何拿着香炉，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像祭司一样烧香。在他们还说话的时候，瞧，他的脸上长了大麻风，他出殿的时候成了一个麻风病人，像雪一样白。弟兄们，任何人自称是祭司并不是冒犯神。所有的圣徒借着基督耶稣都有祭司的身份。但是当有人专门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上，称自己是百姓的祭司时，他在神的面前就犯了罪。虽然是无知的罪，但也确实是大并且严重的罪，而且会带来很多严重且致死的错误。这罪责一定要归到那给这种错误提供立足点的人的头上， 因为他允许把头衔用在他自己身上。然而，没有人，如果你愿意，出于礼貌，可以称他为祭司。但没有人可以在我们里面开始这工作。没有人不是在于仪式。教宗可以告诉我们，戴着面具，就像魔鬼穿上白色的衣服一样。教宗可以告诉我们，恩典在水滴在孩子的头上的时候，就开始在人心里的做工。但他说的是谎言，在神面前的谎言，甚至没有真理的影子可以为这谎言辩护。人没有能力，虽然他是被一个最确定是接替使徒的人所任命的，虽然他有行神迹的恩赐，虽然他可能就是使徒本人，如果他断言说他里面有使人信主的能力，有使人重生的能力，就让他被咒诅吧，因为他否认了真理。连保罗本人也会称他是可憎的。主必快来，因为离开了永存的福音。其中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重生是神圣灵的作为，新生命是从上面来的。弟兄们，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够自己开始新生命。救恩的作为从来就不是从人开始的，一定是神圣灵开始的。没有人能在他自己心里开始恩典的作为，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因为他不能。第二，因为他不愿意。最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能，他是死人。死人可以活过来，但是死人不能够使自己活过来，因为死人什么也不能做。另外，可以创造新事物却没有生命，被造的不能创造。但你说，不是的，人能创造。是吗？地狱能创造天堂吗？那么罪也能创造恩典了。什么？你竟要告诉我，堕落的人性几乎要和野兽一样了，竟还有能力与神相争吗？他能够与神竞争，行大神迹，并且给予只有神才能给予的生命吗？不，他不能。另外，他是被造的，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而更新的。让人创造一只苍蝇，然后让他再在自己里面造一颗新心，除非他能做小事，否则他不能够做更大的事。另外，没有人愿意。若有人能够使自己悔改，也没有人愿意的。若有人说他愿意，如果是真的，那他就已经悔改了。因为愿意悔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悔改。愿意爱神，渴望与基督和谐相处的，在那没有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的人身上是找不到的。可能有一种虚假的渴望，基于对真理的歪曲而来的渴望，但随着因真圣灵而来的真正的恩典的真渴望，是一个特定的指标，就是救恩已经处在萌芽之中了，只是需要时间和恩典来发展。但可以确定的是，人既不能，也没有意愿。一方面是完全的无能和死，另一方面是彻底的堕落和不愿意。当他看到别人身上的变化，他恨恶这种变化。最重要的是， 他自己也鄙视自己有这种变化。因此可以确定，一定是神圣灵开始的，因为没有人能做到。弟兄们，我必须非常简短地进入主题，告诉你们圣灵在开始的时候的作为。请允许我说，在描述真正的救恩在人里面的工作时，你不要期待我做任何批判性的细节的判断。我们听说，在一个神学家的聚会上，人们曾经争论人是先悔改还是先相信。在经过很长的讨论之后，有一个比其他人更加聪明的人，他建议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新生的婴儿是肺部先喘息，还是血液先流动？他说，现在当你确定一个问题的答案，你可能也就能够确定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了。你不知道哪一个先动，他们很有可能是同时在我们里面出现的。当我们提及这些事情的顺序时，我们无法确切地宣告并证明这些事是按照我们提及的顺序发生的。我们只能照着人的判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现在阐述神圣灵在救恩的作为中通常的行事方式。神圣灵在人里面做的第一件事是重生的工作。我们必须学会辨别重生和悔改。一个人可能在生命当中悔改了很多次，但是重生只有一次。悔改是重生引起的，但重生是神圣灵在人里面的第一步。你说，什么？重生是在认罪悔改之前吗？大部分情况是的，在死去的罪人里面可能没有悔改。重生唤醒了罪人，使他活过来。他没有能力在他里面有真正属灵的悔改的作为，直到他先获得了生命。诚然，生命最早期的发展就是认罪悔改。但在人看到自己需要救主之前呢，他必须是一个活人。我的意思是，在人可以真的以属灵的姿态，以拯救性有效的方式明白自己深深的堕落之前，他需要有看到堕落的眼睛，他必须有听到律法的宣判的耳朵，他必须被唤醒活过来，否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感受到或者是看到辨别这一切。那么我相信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找到了死在罪中的罪人，就是亚当留给他的位置。圣灵吹气在他里面，产生神圣的影响力。罪人不知道这是如何成就的，我们也都不明白。风随着意思吹，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我们看到了它的影响。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圣灵是如何在人里面做工的。我毫不怀疑，有人曾坐在这些长椅上，在讲道的中间，或是在祷告当中，或者是在歌唱之中，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神的灵就在他们的心里，神进入了他们的心，他们不再是死在罪孽之上，不再没有思想，没有盼望，没有属灵的能力，他们乃是开始活了。我相信这重生的工作有效地完成的时候，神圣灵不会不有效地做工，会神秘的，常常是突然的，以各种方式成就。但他常常有这样的标记， 就是那人虽然不明白是如何成就的，但却感受到有事情做成了。是什么？怎么做的？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有事情成就了。他开始思考之前从未想过的想法，他开始感受到之前从未有的感受，他被带入新的状态，他身上发生了变化，好像街上的一根死柱子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了灵魂，听到了过往车辆的声音，听到了走路之人的话，这对他都是新鲜的东西。事实上，就是这人有了灵，他之前没有，过去他不过是有身体和魂，但现在神把第三个原则吹入他里面，新生命，灵，他成了属灵的人。现在他不但能够有头脑的操练，也有属灵的操练。之前有魂，他可以悔改，他可以相信，仅仅是头脑的操练。他能够思考神，并且渴慕神，但是他没有属灵的想法，也没有属灵的愿望或渴望，因为他没有能力唤起这些事。但是在重生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些东西。得到之后，你很快就看到了他的影响。这个人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他之前感觉不到呢？我的弟兄们啊，因为他不能。他过去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死去的罪人。虽然他常常告诉你，也告诉神，以恭维的形式诉说着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说自己是个罪人。是的，作为一个罪人，他说话就像是一个瞎子谈论自己从来未曾见过的星星，如同谈论光明一样。除非有人告诉这个瞎子，否则他从来不知道光的存在。但是当一个罪人重生了，罪现在对他而言是个深刻的事实。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圣灵的作为》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